欢迎收听粤语新闻。周五，美国劳工部发布就业报告称，八月份的非农就业人数令人失望，仅增加了235,000个职位，远低于预期的720,000个。另一方面，八月失业率从5.4%降至5.2%，符合预期。八月的新增就业人数是自一月以来最糟糕的一个月。疲软的就业报告可能会同美联储政策蒙上阴影。美联储正在权衡是否撤回自2020年初疫情爆发以来的一些大规模刺激措施。休闲和酒店工作一直是过去六个月工作增长的主要驱动力，但是在八月停滞不前。该行业的失业率上升至 9.1%。美联储的另一个关键指标就业人口比率为 58.5%，比七月份上升了0.1%，但仍远低于大流行前的61.1%水平。摩根大通全球研究主管张宇珍周四表示，随着中共当局扩大打击企业，现在购买中国股票的风险过大，加上习近平提出的共同富裕倡议中，很多目标都将延续到2035年，投资者必须谨慎。张宇珍周四接受 CNBC 采访时表示，我们真的建议投资者暂时保持观望。他说，预计中共当局将一波接着一波瞄准企业，而这些监管活动是共同富裕倡议中的一环。报道指出，北京监管当局本周陆续约谈了网络叫车巨头滴滴出行及外送平台美团，要求整改不合规行为。滴滴股价在过去三个月已经下跌 37%， 美团则下跌 19%。 英国疫苗接种和免疫联合委员会周五3号表示，不建议为12至15岁的孩子普遍接种新冠疫苗，这个同预期相反。该机构正在采取一种谨慎措施，因为儿童成为新冠病毒重症的风险非常低。根据最新的分析，在儿童加护病号收治的100万人中，只有2例重症。英国疫苗接种和免疫联合委员会在一份声明中说，鉴于这种风险非常低，要好好权衡接种疫苗的潜在危害和益处。彭博社周五消息，日本首相菅义伟宣布将在9月底辞去首相一职，震撼政坛。参加执政党自民党党魁角逐的日本前外相岸田文雄表示，如果他继任首相，将会加强日本与台湾的关系。岸田表示，日本应寻求与台湾等具有自由、民主和法治价值观的国家合作，因为专制国家会滥用权力。他说，台湾处于美中对峙的前线，看到香港和维吾尔人的情况，我有一种强烈的感觉，那个就是台湾海峡将是下一个大问题。岸田仲表示，台湾海峡如果有突发事件，那将对日本产生巨大影响。他认为日本会继续增强国防预算，寻求武装力量装备来应对周边地区的威胁。据霍士二号台报道，周四奥克兰警察局长罗恩·阿姆斯特朗召开新闻发布会，讨论了暴力犯罪和凶杀案激增的问题。阿姆斯特朗局长在新闻发布会上开始时，举行了长达87秒的默哀仪式，以纪念今年在城市中因暴力事件而丧生的87条生命。这个意味着奥克兰每3日就有一条生命因暴力逝去，而去年同一时间的死亡人数为64人。据阿姆斯特朗报告，奥克兰今年发生了400多起枪击案，较去年同比增长近 50%。此外还发生了700多起武装抢劫案，亦较去年同比增长近 50%。直至周五上午，加州消防局表示，燃烧至南太浩湖的卡尔多山火已经烧毁了至少212,907英亩植被。直至本台发稿时为止，火灾控制率为 29%， 将近4500名消防员前往灭火。加州消防局表示，661所房屋和12处商业地产已被确认摧毁，大火还破坏了光纤线路。加州消防局行动科科长蒂姆·恩斯特说，在周四没有重大火灾发生之后，他对灭火工作持谨慎乐观态度。 但他说东侧的风险仍然存在。过去两日，当地阵风高达每小时35到40英里，所幸风势响一夜之间就消退了，而且到周末都不会出现强风。然而加州消防局指出，损失检查正在进行中，直至周四大约65%的建筑已经被检查过，大约有32000座建筑仍然受到威胁，数万人接到疏散令。周五，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局长斯科特·哥特利布说，目前美国东北部尚未出现真正的德尔塔变种疫情峰值，预计新一波的德尔塔疫情浪潮可能会在9月劳工节的假期之后形成。在疫苗对德尔塔变种病毒防御力降低的情况下，白宫推出了第三针疫苗加强针的计划。美联社指出，预计辉瑞疫苗将在9月17号接受 FDA 的关键小组审查，可能会在9月20号前在全美对辉瑞接种者进行第三针加强剂疫苗。而莫德纳疫苗的加强针由于仍未全面提交测试数据，可能无法在20号之前推行。福克斯新闻网9月2号报道，最新公布的加州公共养老金系统2020年投资报告显示，掌管住4000亿公共资产的加州公共养老金系统2020年总共为中共国企投资了30亿美金，其中对包括7家中共国企的投资额超过4.9亿美元。这些企业据称在为中共的一带一路注资。加州公共养老金系统还为14家有着中共军方背景的中国国企投资超过4.5亿美元。这些企业曾上过川普政府的黑名单。福克斯的报告质疑，纽森政府是否遵守了川普总统禁止为上述公司注资的行政令，罢免纽森特殊选举加州州长候选人。圣地牙哥前市长海文·福尔科纳随后发表一份声明，表示这个报告令加州民众更无法信任州长纽森。路透社周五报道，近日两名消息人士透露，西太平洋岛国麦克罗尼西亚联邦将利用美国一个融资计划来建造海底钢缆。该国先前听从美国警告，认为中共企业参与将造成安全威胁，进而拒绝中资华海通讯公司牵头的提案。近年来，美国在对太平洋地区铺设钢缆的几个计划非常感兴趣，这些项目将极大改善太平洋岛屿国家的通讯问题。华海通讯的前身是华为海洋网络有限公司，且由上海挂牌的亨通光电公司持有多数股权。美国商务部公开将华为海洋网络有限公司列入其实体名单，限制向该公司出售美国商品和技术。美国商务部对路透社说，华为海洋的新东家 HMNTech 亦将被纳入限制之列。彭博社周五报道，全球农作物因为气候因素收成量下跌，再加对粮食产量的预期下降影响，全球粮食价格回升至近十年来最高水平，再度引发人们对通货膨胀压力的担忧。联合国一项食品价格指数在8月份上涨了 3.1%， 接近5月份创下的峰值。在过去一年，世界粮食价格上涨了约 33%，增加了央行和消费者的通货膨胀风险，特别是那些依赖粮食进口的贫穷国家。在新冠病毒疫情期间，食品供应链亦受到了人工短缺和运输成本上升的影响。联合国粮农组织的谷物价格指数上个月上升了 3.4%， 而植物油价格上升了 6.7%， 糖价上涨了近 10%， 这个是一年多以来的最高水平。市场将密切关注美国政府下周发布的月度报告，以获取有关供应受到影响的最新线索。
美国气候特使约翰克里本周五结束访华，他以中共气候特使解浸华、中共副总理韩正、外交部长王毅和最高外交官杨洁篪进行了一系列会晤。南华早报周五援引消息人士的话透露，美中未能就气候变化问题达成协议。在访华期间，克里向北京提出了一份加快应对气候变化的建议清单，其中包括公开承认将全球气温的上升幅度控制在 1.5 摄氏度， 即是华氏 2.7 度，并确定碳排放在2030年前达到峰值的明确时间框架，以及暂停资助海外燃煤项目。北京拒绝了美方提出的在11月联合国气候峰会前就气候变化作出更多公开承诺的呼吁。中共表示在气候问题上将会遵循自己的计划。在周四的会议结束后，克里警告中方讲，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不应当作地缘战略武器或工具，呼吁中共采取更多行动。根据 CNBC 报道，在遇难者家属不断施压下，美国总统乔拜登周五下令解密在调查911恐怖袭击事件期间收到的信息。行政令规定了未来六个月发布解密文件的具体时间表，其中一份文件最早将在下周911恐怖袭击20周年之际发布。白宫在20周年纪念日之前一直面临着来自911受害者家属和第一批救援人员的施压，他们认为机密文件可能表明沙特阿拉伯领导人与袭击事件之间存在联系。近1800名受911袭击影响的人士在8月发表声明，反对拜登参加今年的任何纪念活动，除非他公布更多的文件，并且说拜登作为总统候选人时承诺过要更加透明，并指责白宫无视他们的信件和要求。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周五说，在喀布尔沦陷后预计至少有50000名阿富汗人将被送到美国。据美联社报道，有数以万计的阿富汗人已经通过了安全审查并抵达美国，开始了重新安置生活的过程。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马玉卡斯在介绍这项工作时说，我们承诺是一个持久的承诺，这个不是未来几周的问题，在我们完成最终目标之前我们不会休息。在这次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撤离行动里面，有近130000人乘坐空运撤出阿富汗，其中很多人仍在运送途中，他们目前还在其他国家包括德国、西班牙、科威特和卡塔尔等地接受安全审查和筛选。本周四，参议院第16号法案 SB16 在加州参议院进行了最后表决，并将被送往州长办公室。该法案的主要目的是扩大加州人对警察过度使用武力的知情权。该法案以29票赞成、9票反对获得通过。法案还规定，当警察进行非法逮捕或搜查时，以及当他们歧视受保护的阶层时，加州人可以获取执法记录。该法案现在等着州长加文纽森的最终批准。加州有影响力的执法专业组织和工会向立法者抱怨说，该法案行得太远了，会不公平地暴露对警官的毫无根据的指控。市政和县级组织亦都担心他们将面临更多的责任赔偿和繁琐的公共记录要求。SB16 法案是加州最近几项警察改革计划中的一项，同类法案还有 SB1421。 该法案规定可以查询嫌疑人被警察严重伤害的案件。